现在我们来看人类第一次犯罪，试探是那个诱因。先来看魔鬼试探的步骤，人的堕落那个诱因呢、是蛇的诱惑。蛇在人的思想里面放了不信、不信任啊 distrust and unbelief， 放了这种的意念在里面。虽然魔鬼的用意当然就是要使亚当，就是行为之月的头，使亚当堕落，没有错，这个是蛇或者魔鬼的用意。但是他是向夏娃讲话的，有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夏娃不是月的头，所以他可能没有同样的责任感。二，他不是直接从神领受吩咐的，是间接的，可能更可能的跟上帝辩论和怀疑神的命令。第三，夏娃是最有效的达到就打动亚当的心的那一位。试探者所用的方法是很清楚的，第一，他先在人的心中种下了怀疑这个种子，先怀疑上帝的动机是不是善良的，先建议神的命令事实上侵犯了人的自由和权利。第二，当蛇注意到夏娃的回应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怀疑的种子已经生根了，现在他就多种两个种子，一个是不信和骄傲。现在蛇呢否认人犯罪会带来死，很清楚的建议这个命令呢是因为上帝自私，要人完全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蛇宣告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人就会像神。那这个第三就是说，蛇宣告人会像神，就给了人一个很高的期待，这样子就诱惑了夏娃注视这棵树，他越看这个果子就越好吃好看，最后他的情欲控制了他，他就吃了，也给了他的丈夫，丈夫也吃了。好，这里要讲的是第一，蛇使人怀疑；二，不信神的话，而且骄傲要像神；第三，就是给人一个这么高的一个期待，用夏娃来做试探的对象。第一，他不是人类的头。二，他没有直接从神得到这个吩咐。第三，他是最能打动亚当的心的人。好，现在第二段呢，要讲一些神学家对这次试探，就是对创世纪第三章的解释。不同时代都有神学家试图要解释创世纪第三章蛇的试探呢，是否历史的事实。蛮多的神学家认为创世纪第三章是一个比喻 allegory， 要说明人的自我堕落，要说明人逐步的改变，就是用这个比喻的方法来讲人的堕落和改变。新正统神学两位大师，第一是 Bart， 第二位是布伦纳 Brunner，他们都认为人的原来的状态和人类的堕落都是神话。那这个在我们华人神学圈子里面并不是陌生的事。巴特跟布兰诺认为呢，创造和堕落都不属于人类历史这个范围，乃是属于超历史 因此呢，创造就是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和堕落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都是不可知的，都是不能测夺的。好，我在白板上写了两个字，这条线的下面这个字呢，很像英文的历史那个字 history 啊，但是德文所以是 history， 下面那个 history 就是一般的学者可以研究的过去，就是历史。但是德文呢，还有另外一个字是指历史的，一般人都可以用另外那个字，就是 Geschichte。Geschichte。不过呢，巴特这一类的神学家，他用 Geschichte 这个字的时候，特别多加个 Ur 在前面，就是原始的历史。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你要了解这种的神学家，那这种的教导在中国目前是流行的啊，至少在那些啊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中间是流行的。要了解巴特的两种历史的观念呢，首先要明白康德。康德说，楼下的就是理性和科学所能够接触到的，是事物的外表。所以在历史的领域中，理性和科学、考古等等，可以接触到的就是外表了，就是啊，你透过考古文件等等，究竟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康德说，假如你要了解事物的本质，就是上帝、永生、伦理、爱、自由意志等等呢，你就要去那个真理界，那个是理性和科学不能达到的，但是人类也需要这个。所以呢，康德为宗教跟伦理辟了一个范围，叫做真理界 （Numinal Realm）。好，巴特的这个超历史或者原始历史呢，就是属于这个超理性、超科学的范围的。所以，他可以说：“我相信创世纪第一二三章。”这巴特这种神学家，他可以说：“我相信创世纪一二三章。”然后呢，再过两分钟他说，哦，那个是神话。那你说，你刚才说你相信创世一二三章啊，怎么现在又说是神话呢？或者他说，我相信创世一二三章是历史。那什么意义上是历史？哦，是超历史，是原始历史。这种的历史呢，是人的理性和历史研究达不到的。但是呢，很重要，因为他教导你关于上帝，关于伦理，关于人性，关于自由意志等等。那新正统神学就是这么的狡猾。好，我们读下去哈，你就明白了。巴特和布兰诺那认为人的原来的状态和堕落都是神话，创造和堕落都不属于历史，是属于超历史或者是原始历史，因此都是不能测夺的。创世纪的故事只不过告诉我们，人现在目前的人是不能行善，也是伏在死的律之下。但是呢，这个不是必然的哦，人是有可能从罪释放，从死释放，人是可能获得与上帝交通这种的生命的。这个就是乐园的故事为我们描述的生命，这个就预表了我们在基督里这些人呢，神要赐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些在那位亚当所预表的基督里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不是我们目前人所活的生命，也不是从历史一开始就有的，不是的。你看哈，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它不是历史吗？所以从人类一开始，历史一开始并没有那种的与上帝相交的交通的生活的。乐园不是什么地方，你可以指那个地方，不是。伊甸园就是什么地方神是主宰，人和所有其他被造物是伏在他下面的，那就是伊甸园了。过去的伊甸园是在人类历史的范围以外的啊， 巴特说，当人类的历史开始的时候，当人类的时间开始的时候，当时间历史开始的时候，就是当人决定一切， When man has the first and last word， 当人可以讲话决定一切的时候呢，乐园已经消失了，明白吗？就是伊甸园啊，不属于人类历史，是人类历史以外的。当人可以讲话有历史有时间的时候，已经没有乐园了。但是这个乐园又指向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到的生命。布兰诺是这样说的，就正如假如我们问上帝如何创造，在哪里创造，什么时候创造，都是突然的。同样的，你假如问人类如何堕落，在哪里堕落，什么时候堕落，都是突然的。创造和堕落都在历史的能见的这个世界以外。那这些的新正统的神学家目前被中国和海外的神学教授捧到成为二十世纪基督教之父，或者说前所未有，将来也可能没有这么伟大的神学家。我没有夸张，你假如好像我这样子批评巴特的话，在香港九龙塘神学界是站不住脚的，当你是愚蠢的疯子。这个是目前福音派神学院系统神学的实况。但你要知道，巴特这种的神学家呢，是很狡猾的。他又要说创造和堕落，就是创世纪一二三章呢，很重要啊，教导你人是可以达到这种的境界的。但是那个境界呢，又不在时间空间之内。讲到飘飘然很高。好，我们继续。其他的神学家不怀疑创世纪是历史，但是他们说至少呢，蛇不是一个真的动物吧，是一个名字，一个象征，是贪心的象征，是性欲或者是错误的思想的象征，或者是撒旦的象征。又有其他神学家宣称至少蛇会讲话这方面是比喻的。那这些的解释呢，现在伯克夫来批判说都不能够成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都不成立。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之前和之后的经文，很明显的圣经的作者是的用意就是要给我们一些历史上的叙述。圣经的作者是这样理解创世纪第三章的，比方说约伯记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我们来读，来。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很明显这个是啊，直接讲到亚当遮掩他的过犯。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九节，来。神造人原是正直。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七节，来。
你的始祖犯罪，你的
始祖犯罪。何西亚书六章七节，来。
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好，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十八十九节，来。我们在这里读罗马书第五章的意义呢，是说一人一次的过犯，一人的悖逆，是跟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跟一人的顺从做比较的。 那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他真的来过世界上。那圣经说他是第二个亚当，那亚当假如不是真的历史人物，那圣经做这种的比较就不太合理了。好，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请读。交给撒旦，假如撒旦只不过是一个象征，那交给谁？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来。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义清洁的身体，就像蛇有诡诈诱惑夏娃一样。
蛇诱惑夏娃，很明显的就直接讲是历史。好，到了第十页，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请读。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好，所以我们没有权去解释这些章节呢，也是寓意的。就是刚才我们读这些呢，就是在讲一些历史的事实。第二，蛇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所包括的动物，所以我们不可以在这里用撒旦取代蛇这个字，就是创世纪三章第一节。创世纪三章十四十五节的惩罚是假设蛇是真的蛇，保罗在林后十一章第三节是这样看蛇的。当然有人会认为蛇讲一些话呢是寓意的啊，就是说啊，蛇有很多的狡猾的行动，但是呢，你不能够用这个方法来看蛇与夏娃讲话。整个的对话怎么解释呢？很明显就是有一个超人的权利，就是在第三章没有提到，就是魔鬼。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蛇只不过是魔鬼撒旦的器皿，魔鬼才是真正的诱惑者。魔鬼在蛇里面工作，魔鬼透过蛇工作，就好像后来他会透过猪、透过人工作。约翰八章四十四，罗马十六章二十，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和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蛇是一个撒旦很适合给撒旦用的器皿，因为蛇就是代表了罪，蛇可以代表第一罪的狡猾。跟欺骗，二，蛇可以象征罪的毒害。